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欢啊。历史到顶，阿、啊、我来开讲的时间，加继续来讲袁宏斌，大陆的民运人士袁宏斌所写的《台湾大国坟》。那么这本册呢，啊，九月份会上市呢，因为这本册讲的物件太重要了。那么袁宏斌呢、啊，以前出过《台湾大劫难》，接着出《台湾大国策》。那么今年九月份马上要出的《台湾大国坟》合并叫做《台湾三部曲》啊，《台湾三部曲》啦，可以讲是一个真正的关心台湾的民运人士呢，献给台湾最重要的礼物啦。那么《台湾大国坟》从来没有一个民运人士这么坦白讲，他说呢，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啊。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国土辽阔啦，但是论起它的文明价值和它的国家的灵魂，它是一个小国。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啊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有伟大的灵魂啊，像纪元前的希腊城邦。那么大国但是没有灵魂，像波斯。那么他从一共待完啊，因缘际会正好成为历史人类的重心呢、啊，以及为呢，台湾虽然是个小国家呢，但是它具有伟大的国家的灵魂。他认为呢，这个是历史给予台湾人最重要的礼物了。那么台湾人是最雄具有最伟大的国坟，是因为地理上它在太平洋的旁边，接受了多方的文明。第二个就是整个台湾是一个垦荒的世界，然后另外它在大航海的中心呢，变成国际的关键的地理位置呢，接下来台湾变成呢有机会变成一个拥有伟大灵魂的国家了。但是目前的台湾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有这个潜力，但是台湾人太过自卑呢，不了解台湾是有多重要。那么袁宏斌很了不起的分析了整个亚洲，在东亚有三个国家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台湾。但是日本的民主是美国给的，韩国的民主一半是美国给的，台湾的民主是台湾的人民普罗大众啊在街头上打出来的。所以相对于韩国和日本，他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啊是更加伟大的地方。那么到东南亚这些国家，有些争取到了自由民主，但是呢，他们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权思想跟不上。那么在印度呢，它虽然是古老的民主国家，英国殖民以后带去民主思想，但是它古老的历史包袱、种姓制度呢，使印度呢不能变为一个完美的自由国家。那么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呢，最近发动了茉莉花革命，看到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种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会走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还不能够讲。那么在海峡的对岸，一个中国呢，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袁宏斌讲，从他的观点来看呢，他认为他是亡国奴了，中国已经灭亡了。他说，中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古老的中国的文明已经没有了。他是被毛泽东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呢，由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集权思想啊统治了中国，然后把古老的中国文明早就摧毁了。所以今天的中国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当政了，实际上它是一个精神的殖民地了，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安置着整个中国。然后呢，马克思思想渐渐的改变以后呢，中国吸收的是最低劣、最恶劣的资本主义。所谓最恶劣的资本主义，就是由共产党的特殊阶级 0.4 百分比的中国共产党特殊阶层掌握 70% 的中国的财富呢。所以从文明的历史上来讲，中国很大，但是它是一个微微缩缩的小国了，在文明上来讲。他说，台湾虽然是个小国，但是在精神文明的潜力上呢，它是一个泱泱的大国了，它有能力、有潜力成为大国了。这是前半段呢， 咱所讲的，但是台湾人现在的关头只是缺乏自信，对家己唔知啊。台湾话珍贵，台湾有多珍贵，台湾有话伟大，台湾人家己唔知啊。因为安内结果呢，今天要讲到这个第五章，世界怎么对待台湾，决定于台湾怎么样对付命运的挑战呢？啊，在讲啊，台湾呢、啊，要取决于啊，这个是不是个大国家，是取决于台湾人的灵魂，台湾人的大国魂，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呢？你讲啊。台湾绝对没有靠外国人来得到救赎的机会了。他说懦弱者向强权屈曲呢，是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能得到救赎的。伟大的民族像希腊城邦都是在温泉关三百壮士呢，用自由人的勇敢英勇啊，来打败了波斯呢，感动了整个希腊城邦，使希腊文明呢变成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文明。希腊文明后来被罗马吸收，变成伟大的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加罗马文明就是今天欧洲的思想的主流，文化的主流了。到今天还是文化的主流了。那么在介西敦呢、啊、他说呢，我现在不得不开始警告台湾人。我在台湾呢、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了，就是那些不用工作、不用去啊做生意，也不用去像医生这样很辛苦去看病人，但是他们可以得到很优厚的薪水、很优厚的特权，大家都给他鼓掌的。台湾政治人物是很多是卑鄙的。他说，台湾的政治人物的卑鄙呢，呈现在两个方面呢。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呢，是用谎言来回避中国的威胁，来敲和平钟，来制造一个假象。其实，在维尔杜兰所讲过的，在人类的世界文明史上呢，和平是短暂的，战争反而是人类的常态了。但是就算是短暂的和平，也是靠你自己坚强的实力，人家不敢侵犯你才有和平、啊、那么也有人讲说，汤安民讲这叫罗马式的和平、啊、什么叫罗马式的和平？我把你征服了，你乖乖的就和平了。所以马英九敲的和平钟是叫台湾人乖乖的被中国征服，那就是永久和平了、啊、你变成了殖民地还不和平吗？他说国民党的权贵是用谎言来回避现实的中国，但是呢，他也发现到在野党包括民进党台联的政治家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治立场暧昧化，把它朦胧化，或者把它玄学化，让你听不懂。他说呢，台湾人其实没有办法逃避这种命运的，台湾人只有战胜迎面而来的劫难呢、啊，用自己的自由和主权的坚持，对人权的坚持呢，打胜这场战争呢，台湾才会永久变成一个伟大的民主，人家不敢轻易去侵犯的地方了。所以世界上怎会将来会怎么样对付对待台湾呢？完全决定在台湾人自己。怎么样决定自己的命运，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命运，你是屈服呢，还是去勇敢的迎战它呢？世界上会用你的态度来决定对待你的态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呢，会支持一个呢懦弱强向强权低头的国家。世界上哪有人，哪有一个国家会支持一个对自己都没有自信的民主，你哪有可能给你支持呢？这是袁宏斌呢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呢，其实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就是袁宏斌另外一个非常惊人的啊这个做法了啊，说法是平常所没有啊这个民主人士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他说台湾呢有一个可怕的人群，这群人叫做雾面人。雾面人是什么？雾是起雾的雾啦，云雾的雾啦。你说爷他的面貌呢好像被遮了一层雾一样，你根本看不起他的脸啦。雾面人有什么特征呢？来，小朋友马上等了。
我是陈思梦，
我是吴国栋，
我是翁景物，
我是简一燕。以下我们社会推荐花哥开讲精选集第二集，想要收集花哥趣味笑亏的节目内容，想要听吴景发讲正港精彩的文学故事，花哥开讲精选集第二集一套八片1300元，请卡
02-2507-5501，你我抗疫，我我抗疫。
阿弟哦，发生什么代志啦？看你早早皮皮喘。
啊，啥唔知吼、哦？迄日头介绍的蜂胶牙膏吼、哦，一个月买一组吼、哦，只要加80元，佫加上一条呢。
我早都打电话咨询啊啦。
嗯，啊唔较早讲诶，害我佫安尼撞撞过来。
歹势啦，临港日头有好看的时阵，我我报你知，抢购专线。
02-2507-5501，控你你我控制我我控一。
哦，你今天衫有够水的呢，是 LV 的吗？
比 LV 更加赞啊！今天是热到 Polo 衫。
哦，我知，陈老师大家拢穿迄领，穿两冬遐久，看起个新的感觉。
无唔对，这是一流的布料，台湾外销德国的，热天透气阁去干。
哎呀，我这大裤唔知敢穿会落无？
放心啦，查甫查某每一款 size 拢有。
买一领热到 Polo 衫，支持热到认同台湾，请卡控你第五控制五五。
阿爸，你看，这是你上爱啉的大乌岭高山茶呢。
大乌岭的高山茶，这产量真少呢，你敢会予咱骗去？
放心啦，这是绿岛吼，特别甲茶农欢呼留落来的顶级高山茶哦。
伊真正真友好，拢将上好的留予我。
阿细汉你嘛是安尼甲我照顾啊。
友好时代用好茶。
02-2507-5501，控你李我控七。我我抗议。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华了。他说呢，在台湾呢、啊，有一群政治人物叫做雾面人，蒙雾弥漫的雾了、啊。他说这些雾面人呢、啊，有些像许信良一样啊，不敢把台湾主权、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明确刻在脸上，他只是。当一个雾面人模糊焦点呢，等待中共高层来高价收购他。他即使是我们用最善意的角度来看，雾面人都犯了三个重要的错误了。雾面人有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替自己辩护的理由是说，不要让台湾和强权的中国正面冲突了。但是呢，事实上啊，他这种想法根本就是错的了。台湾并不会因为呢坚定的主张主权而迎来中国的侵犯，也不会因为呢你不主张台湾独立的主权呢而不侵犯你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其实真正的因素呢，台湾独立是一个假命题的，他要吞并你是因为你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威胁到中国的人民的稳定性呢、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让你维持现状，也不会因为你呢不挑衅他或者不激怒他，他就原谅你的存在了。第三个呢，台湾人呢、啊、习惯上是个善良的民族，所以他台湾人在民俗上都是主张善意的对待别人。但是你要明白，关于国家的主权，没有所谓善意不善意，只有坚持不坚持啊。如果你不坚持，人家就是弄头轻贵咖喱吞并了。你用善意来对待一个独裁集权的中国是不对的。所以一个人把自己的面貌弄得模模糊糊，最起码犯了这三个重大的错误。他说呢，台湾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了解，就是呢， 把中国当着一个个体的一个唯一一个单纯的个体来对待，那是错的了。也就是说，台湾人有些呢，有很情绪化的讲，在电台或者是在电视里面讲到中国啊，就是中国标价，用这种仇恨的语句来仇视中国啊，把中国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单一的名词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中国了。他说呢，真正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呢，已经分成三个中国了。哎，这个我看到也是非常震撼的。我也看到，到现在为止只看到袁宏斌分析的这么特色啊。他说你不晓得现在的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他说哪三个中国呢？第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特权集团，也就是现在站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政治常局常委这些啊，对台办这些掌握国家权力的 0.4% 的特权阶级，他们形成，他们说他们代表中国，要永远领导中国，是这个特权阶级的中国。他说第二个呢，是在中国共产党刻意的计划之下，用特权栽培起来的接近2亿人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也是另外一个中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15亿人口里面有13亿呢的人民呢是奴隶的，是被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被奴役的中国人。所以呢，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一个是共产党特权阶级、权贵阶级的中国，第二个是因为短期经济致富导致的收入增加的中产阶级，将近1-2亿人。那么呢，13亿的贫穷的在政治上被洗脑的，还是被共产党在奴役的13亿的奴役的中国。那么对待中国的态度呢，台湾人现在要理解，对待这三个中国要有分三个不同的态度，而不是一律呢用仇恨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这样你会自己为自己找来灾难。这袁宏斌讲的这是实在是太了不起的发现，这本书是值得看，就是这样。不了解共产党的，你哪知道中国分作啥部分了呢？他说啊，台湾人要对抗的中国是一个中共特权阶级的中国了，就是那 0.4% 的共产党的高阶层的这些口口声声一个中国要并吞台湾的这批野心分子，他们用并吞台湾呢当借口呢来巩固他的权力，这是台湾要缩小打击面的中国了。那么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呢，把中国将来改革的希望放在中产阶级的身上，这是一个完全狗屁不通的东西，就是不了解中国了。他说你要怎样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吧，跟全世界任何国家民主国家发展出来的中产阶级都不敢了，包括台湾现在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你要知道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的中产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在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是在一个平等的法律、平等的法令规定之下，大家竞争，结果大家靠着自己的努力呢得到财富，然后受到好的教育呢，然后变成中产阶级。这个是民族国家的中产阶级。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是透过共产党刻精心设计的中国共产党员，透过特权而得到财富形成的特权阶级。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靠共产党致富的，他不可能呢改革共产党了，他反而全力支持共产党。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工具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极力争取的这批人来台湾观光，来台湾买东西向台湾人炫耀，这批中产阶级。马英九政府最大的错误是以为讨好这批 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可以导致中国的改革了，这是严重到不得了的错误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刻意培植出来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是他们统战的工具了，听听清楚了，他们是被共产党派来买下台湾的了。哦，袁宏斌呢、啊、这个理论呢、啊、这个跨法这种观察，他对共产党的了解真的吓死人。台湾人修会丢吗？台湾人用日本人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中产阶级、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大错特错。台湾的中产阶级、韩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间，他靠自己的努力，在法律平等之下得到财富，那么这批人对国家就会要求民主改革进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级不是，他们是靠共产党发财的，所以他们如果不支持共产党，他们就会垮掉，所以他们永远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拥护者，甚至愿意当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来把台湾统掉。所以你不必对中国观光客抱着太大的希望，这是大错特错。不管是民进党的中央要听清楚这句话了，咱公司市场嘛稍微听一下了，不要以为争取共产党的中产阶级来高雄消费，高雄的经济就会比较好，他是要吞掉你。这是袁宏斌的警告了。那么台湾人应该结交的中国是哪一个中国呢？是13亿奴隶的中国人民呢、啊、就是13亿被共产党奴役的中国人民呢、啊、这个才是台湾人要去结交的中国人，而不要把他当着敌人啊。那么这13亿的这个奴隶式的中国人啊，也不全是正面的对台湾的自救呢有帮助哦。袁宏斌讲的这个东西，实在我觉得他讲的实在太好，他也很有良知的讲出来。因为这13亿的政治的奴隶的中国人，它有正面的功能对台湾的安全，它也可能变成反面的功能。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呢，正面的功能就是它经不起共产党的压迫呢，贫富不均拉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变成推翻共产党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把共产党推翻，把中国走向民主化，对台湾的安全当然是正面的。但是你要理解，他说这13亿的被共产党奴役了这么久、洗脑了这么久的中国奴隶的这个下阶层的人，他脑筋是不清楚的。就算是目前他连他自己是一个被奴隶的人民，他们都不知道。嚯、这句话有多厉害，有哪一个中国民运人士这么有良知的告诉台湾人这个真相？哎，这个愚昧的中国大众和少部分台湾愚昧的台湾人不是一样吗？台湾不是有一部分少部分的愚昧的台湾人还是被国民党洗脑、被奴役着吗？你以为他是台湾的希望吗？他是台湾的累赘的，是台湾民主进步的一个包袱，还有反抗的力量呢。那么中国13亿的这些政治奴隶假如没有觉醒的话，它反而会变成中国用来吞并台湾的武器和工具，这个才是可怕的。但是这13亿人有一个可为的地方，就是台湾人在这个民主政治几十年培养下来的高贵的情操是可以感动他们的，也就是台湾人经过自由民主化以后的幸福是可以感动他们的。所以台湾要保住自己的力量，是要用炙热的爱的力量，而不是用恨的力量，这非常重要。这点呢，慢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大家好，我是涂醒哲医师。何草糖胶是非常热门的保健食品，台湾行政院水产试验所技术授权的小分子何草糖胶 IQ 杂果糖是完全由台湾制造的产品，不但 SGS 检验不含塑化剂、重金属，也得到 SNQ 国家品质认证，以外贸协会所显示的台湾优良品牌，品质值得我的信任与推荐。
IQ 杂果糖多找元气配方，买二送一，买八送五，绿豆健康专线02-2507-5501。
八月节黏面要到啊，油仔真香是怀念的气味，食油仔就要敬老丈的，要到挂保证满到你家的老丈油仔，一粒都有十两重哦。用心栽培，实在照顾，香甜够好滋味。爱惜台湾，疼惜农民，主文专线02-2507-5501，余燕邀请你做伙到收听。
我有帮你买你小爱吃的香菇回来哦。
哈，现在香菇贵松松，起价起价呢。
妈，这香菇不那水，而且是吃台湾保利的香菇，最重要的是绿豆都没给我起价一价银。
安尼就对啊啦，台湾人就是爱照顾台湾人，
吃台湾保利的香菇。
车卡02-2507-5501，25-5501。
啊，再来直到咖啡馆吃饭，袂记炸鸡。
免惊，我有准备。你看，绿豆餐券呐、啊，方便阁省钱。那买这个券吼，差不多阁拍八折咯。
真尼好看哦，较紧阁买几本啊？
放心啦，我的皮包内底阁有20本呢，有够你食个过年。
全部都爱穿这款的，会晓付钱，阁会晓省钱。
较紧卡，李诺控制，诺诺控制。
来买绿豆餐券哦。
点物啊，这是啥？
哈哈，这是用花草甲珍珠粉做的起粉，洗水清气阁爽快哦。内底无蓝氟、三氯沙、化学香精、色料甲防腐剂，嘛无重金属的问题，让你洗水洗水清气阁健康。
哇，100%天然成分，阁是台湾制造的哦。
香草花茶洗起粉，让你食老阁会补土豆哦。车卡0800-7200-3，
赶紧来买，感恩哦。
大家好，我是林玉慧，你一定捌听过榴莲伊个牵手，或者水果红叶山竹果，伊有正管的应用价值。伊个果皮有40多种的山桐素，抗氧化又个高等位。我伫只介绍来自泰国原装进口纯天然金牌山竹果汁，不添加色素、糖分以及防腐剂，通过国家食品认证，让你放心啉个水水又个摇摇。主文专线02-2507-550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牌吴锦发阿华啦。阿华啦，给他介绍袁宏斌的啊了不起的著作啦。台湾人一定爱读的这本书，台湾的大国坟，9月份要上到书架。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先和他预定了啊，免得到时候呢书一上到书店就被有些人收掉了。因为我预测呢这本书会影响到2012年总统大选的情况，会唤起台湾的意识的团结。所以你哪怕订这本书呢，请你拍电话02-8677-5956 02-8677-5956呢，向中美有限公司呢来订啊。那么刚刚袁宏斌所讲的这个米家呢，讲到了一个精神的重点，他说台湾是要和中共权贵集团来列决，但是台湾要争取那个15亿里面13亿的中国政治奴隶的中国人民的认同，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台湾要用这个高贵的品性去唤起他们的良知良能，善于对待台湾呢，而不是台湾人不是用恨的力量把中国15亿人当着一个整体叫做中国，那说的中国就说中国猪啊，是说啊这个垃圾的中国人。我看很多口音，很多台湾人都用情绪的这句话来讲。袁宏斌呢，从一个中国最了解共产党、最了解中国社会的人的观点跟台湾人说，你要知道现在中国不是一个整体， 中国是三个部分形成，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那个权贵的那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赚钱，现在变成一天到晚到台湾来观光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一部分是15亿人里面的13亿人，现在还在当中国共产党奴隶的13亿人。那么这13亿人是台湾人要争取和他们变朋友的一部分，而这个 0.4% 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权阶级是我们要坚定去对付他的，告诉他台湾是台湾的台湾，要用坚定的主权主张去对抗他的。那么那些中产阶级，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所操用的政治工具，你不要以为他到台湾来观光你就很高兴，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他们这批人是共和共产党的最坚贞的拥护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买台湾的人，用观光你买，用来台湾买豪宅来买你，买掉你台湾。这点嘛，咱来基本的认识，对中国无刚性多认识。所以袁宏斌了不起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内幕啊做了那么深入的分析。这么深入的分析以后，他说你对中国要用什么正确的态度？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态度？叫做说你对中国呢是要用炽烈的爱去唤醒他们，而不是用深刻的抽象的恨去对付他们，这是不对的。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回归到一个问题，对公赶快阿扁总统的这个事情，今天的说的事情，说的话有时候让很多人误会了。基本上我和袁宏斌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要救陈水扁总统，我们要支持陈水扁总统，是要用炽烈的爱去歌颂陈水扁，去诉说陈水扁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人民有多大的贡献，因此这个人在台湾的非常的时代里面背负了台湾的十字架，他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应该用这种观点去看。你要知道陈水扁总统当总统有多抠喵啊，他除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手以外，他还要对抗美国的布希总统。陈水扁总统今天会被关到里面去，是美国和中共妥协，然后中共联合国民党把他关进去的。你要知道啊，他不是单纯的一个力量把他关进去的。所以呢，你要了解这情形之下，你要了解说陈水扁总统坐在那个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喊出一边一国，然后要挣脱强权的摆脱，自己要站起来，自己要拥有长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武力，这些得罪了美国，也得罪了中国共产党了，他这样才被陷害入狱的。他不是单纯的什么贪污案件被入狱的。台湾人要了解这所在以后，咱才能了解陈水扁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才能够用炽烈的爱呢去歌颂他呢，去挽救他，去抢救他。绝对不是有一些扁迷他们打电话讲说为了要报复，要替阿扁报仇呢，也要将来把马英九抓来检查屁股，用这种恨的力量是错的啦。爱才是无敌的啦。你要去歌颂陈水扁对台湾的贡献，陈水扁对台湾土地的热爱，陈水扁在任内完成的伟大的事迹，陈水扁怎么样当了台湾的十字架的牺牲者，用这种炽烈的对阿扁的爱，对土地的爱去挽救他，而不是说他的家人某些人受了委屈，然后我们要回答他，我们要把票投给他，我们要集中，然后我们要报仇，给国民党好看，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因为阿扁启发了我们台湾人要团结起来，要在2012年把国家的政权拿回来，要搞改造台湾，要把台湾改造成一个高贵的有爱的国家，让陈水扁光荣的走出监狱，用这种炽烈的爱去拥抱阿扁，去歌颂阿扁去抢救阿扁，这才是对的啦。不要有像一些扁民 用恨的力量以后要把马英九抓来检查屁股也一样，检查屁股一样啊。所以呢，你民进党不拥护阿扁，你就是和阿扁切割，你可恶，我就拒绝投票，阿内你就中了国民党的计了嘛，你就和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呢，用恨对待台湾了，你知道吗？你只是用不同的层面的恨在对待台湾而已的。我安尼讲你敢听？我安尼讲，哪讲得罪你哦？我嘛无办法啦。我们对台湾的炽烈的爱不是口号的，要发自心灵的感动，要了解这样的原则之下，陈水扁的伟大在哪里，而不要把陈水扁在历史上的地位降下来，像一个黑社会的人一样啊，以恨去报恨呢，这是不对的啦。用陈水扁对台湾的贡献，继承陈水扁对台湾土地人民的这个遗志啊，用陈水扁啊对台湾土地人民的热爱而付出自己的牺牲，用这样的心情来感受陈水扁的心情，来发挥他的思想，把台湾团结在一起，可这会团结这会来做大事业，用这种炽烈的爱的力量才是对的啦。那么今晚用岔开这个主题，用这个来讲，因为我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我看到台湾的人民啊，因为恨的力量，有一批人因为恨的力量而离开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伟大国家灵魂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啊，会把台湾推向另外一种形式的灭亡了。所以呢，我才再三的明白说明，你听不懂的时候，当然会误解我。但是你听懂的时候，不要说尊敬我了，最起码你会理解我心中的痛和心中真正关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主要呢，讲个人的荣辱、个人的耻辱是一时的现象而已的，但是整个国家走向对的方向，整个人民的民心走向对的方向，这是比什么代志更加重要，天大地大大代志。那么袁宏斌也是这样讲，你不要用一个中国，用个垃圾的中国人这种词句不要用了，因为中国呢不是一个单独的共产党的个体，它已经变成三个部分了。就像袁宏斌讲的，中国共产党掌握权力的丑陋的斗争的高干的中国，特权的中国，还有因为最近赚了一点钱嚣掰起来的中产阶级的中国，但是还有13亿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奴隶、思想被洗脑的可怜的无知的中国，那个是我们要结合起来的力量啊！就像他们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讲的一样，不甘心当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是这样的力量是我们要结合的啦。读这个观点嘛，因为今晚呢，李明公这个部分很重要很重要了，关系到一个国家是不是正确的对待啊他的邻邦，关系到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灵魂的国家，这么大原则，所以我才会岔开讲那么多这些话了，但是这些都不是题外话了。那么袁宏斌所讲的这个把中国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来看待，用不同的态度来啊处理这三个不同的中国，这是一个啊我看到中国民运人士里面从来没讲过的话，非常的诚恳，非常的中肯，非常的恳切，也非常的命中要害。那么他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里面少数那些政治人物，那些香艳的政治人物，他把他取名叫做雾面人，云雾弥漫的雾面人，这也是任何一个中国民运人士从来没有提出的真言呢、啊。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朋友的忠告呢，来把他当作一个教训，来把他当作一个啊参考的观点呢、啊。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一方面拍你马屁，然后鼓励你台湾和及中国正式冲突，那是居心不良了，但是袁宏斌不是基于这样的东西，袁宏斌是基于 他告诉我们的对台湾炽烈的爱。同这样的观点，你看他写西藏问题，他和达赖喇嘛的交情，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来，谢文杰马总的来。
一些大店的跳蚤市场已经开始了。
你到征求二手的物件来给我预备，出来有什么藏久无用，还是用不完的好米，赶紧提来支持立刀，也可以当提到捐款收据。自国的分起，每礼拜三下晡在立刀咖啡馆，小酒来吃饭啉咖啡，也可以当在跳蚤市场更好康哦。等你来，详细资讯请卡02-2507-5501。
去许美甲德国猪脚、德国香肠，
你到买得到？
好想吃泰国咖喱鸡哦！
绿豆买得到哦。
我去许美甲奥克兰香烤鸡腿，
还有日式照烧猪排，
你到赶快买得到。
绿豆美食大集合，
02-2507-5501，
李我控七，我我控一。
绿豆烤地油是100%纯又个健康的台湾食品。即马为着大家健康，咱特别推出回馈听友大赠送，买苦茶油送蜂蜜哦，让大家过一个有很好的冷饮的夏天。赶快来电02-2507-5501，控一你个控七，我我控一。
阿爸，阿、你那料到龟辛苦啦！
哎呦，阿咱做餐人好棒啊，顶还加速熊啦！
拜托诶，日本脑炎跟登革热哦，弄个帮阿有关系呢？
啊，
啊对啦，阿爸，你到诶秋胸吼，有一个公告呢，台湾这组诶植物精粹防蚊液，啊，我跟你讲是做好啦啦！
啊，你敢知影电话？
知啦知啦，绿豆健康专线02-2507-5501，
你我控制，我我控制。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呐。立雪到顶，阿华的开讲的时间，今天介绍袁宏斌这本非常重要的这本册《台湾大国魂》，九月份马上就要上架，是台湾一批有心的人出钱出力呢，替他印了这本书呢。希望在总统选举前唤起台湾国魂，大家。真的团结了，台湾人要真的基于真感情来团结了，也不要被分化，也不要被分裂。这样的一件事情本来是应该我们台湾文学家作家来做的事情了，我们实在很惭愧了。这件事情有一个中国民运人士，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将军的后代袁宏斌来说出良心话，用炽烈的爱呢来替台湾人讲出这些话呢，实在是太了不起啊。那袁宏斌除了对台湾的这些国民党的政客还有反对党包括民进党的政客做了严厉的批判以外呢，他对中国民运人士也做了严厉的批判。我觉得我尊敬他的地方在这里了。这个从来没有个民运分子批判自己过了。袁宏斌说呢，有一些中国的民运分子现在流浪在海外或者是到台湾来当贵客了，但是呢，这些民运分子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的思考，来到台湾呢，要鼓动台湾呢，用仇恨来和中国直接冲突了。他们的用意就是利用台湾的和中国的冲突和美国加入的力量呢，来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回到中国去呢，夺取这个政治的权位了。他说这样子的火中取栗的行为呢，这样的中国民运分子是卑鄙的了。他说呢，中国的民族化自由化是我们中国民运分子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呢，我们不要想靠别人的力量来完成呢，我们对自己中国，我们中国自己自由民主的民运人士，自己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唤起人民，中国人民的起义了，而不是利用 台湾这个珍贵的资产把它推上火线去，这样的做法是卑鄙的。那么这是袁宏斌啊，是了不起的地方，他自己勉励自己个民运分子不要不长进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化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推不掉的天职啊！啊，不要把台湾自由民主可贵的成就呢推上火线，而要抱着疼惜台湾人、爱护台湾人、爱护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这种观点去保护台湾人，呼吁台湾人自己保护自己，然后唾弃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出卖台湾的行为。你看过任何一个民运人士这样讲过话吗？这点是袁宏斌作为一个高贵的知识分子了不起的地方呢，他讲出他自己应该讲的话了。以民运的中国民运分子来讲，像袁宏斌这样讲话了，一定很多中国民运分子对他很痛恨了。但是他讲他应该讲的话了。那么所以呢，他最后讲说呢，啊，台湾人永远要记得有一个美国议员、国会议员讲的一句话了。他说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如果台湾不支持自由的话，美国就没有理由和必要支持台湾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对马政权所讲的话。这个国会议员警告马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裁集权在那边暗通款曲，而且还在歌颂胡锦涛、这个血腥屠杀西藏的刽子手。这个国会议员，连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就看不下去了。他讲的这句话：如果台湾不支持自由的话呢，美国就没有必要支持台湾呢。所以这个为主要的最后的重心点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就是台湾在世界上立足的最珍贵的价值。台湾如果不能够谨守这个珍贵的价值，而只想赚一点钱，和集权者、独裁者来往，和独裁者、集权者美化他们、歌颂他们，那么台有这样的台湾，全世界没有必要支持台湾了。那么这句话呢，我想起我在读世界文明史的时候呢，想到一个通商帝国迦太基的亡国的过程呢。迦太基国这个国家呢，由腓尼基人形成的，在地中海沿岸，在纪元前四世纪的时候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大国，通商的大国，做生意、贸易、航海的大国。但是迦太基人很奇怪，在罗马人的眼中看起来，迦太基人是没道理的。他说为什么没道理？他不断的只注意商业的利益，不断的赚钱赚钱赚钱，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呢，做生意的场合去骗取别的民族的小孩子，把他抓上船去，然后再回家里面去训练成变成他们迦太基的商人。但是迦太基人从来不重视艺术，从来不重视人权，从来不重视文化的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呢，是一个没有文明、没有文明深度的国家。所以罗马帝国对这样的国家呢，充满了掠夺性呢，又没有建设性的文明了，罗马人感到疑惑不安所以罗马人呢，就派出了元老院的元老代表罗马帝国到迦太基去当大使，顺便观察迦太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这个长老呢，这个元老呢，被派到迦太基国去出使以后，回来以后向元老院递交了一个报告书，他说迦太基人只懂得赚钱，只懂得巧取豪夺，只懂得欺骗，这样的人种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听到这个报告以后，经过大家的表决，消灭迦太基，因为这种人种不适合于 活在这个世界上。于是罗马帝国发动了大军呢，攻陷了迦太基城，把迦太基城放火烧了七天七夜，迦太基在地中海消失，迦太基终于得到了永久的和平，也就是不存在了。存在的只剩下迦太基那些战后的人民，死的剩下一点点呢，融入到罗马帝国里面去，它就是和平的。马英九现在鼓励的在金门敲的那个和平钟，就是叫做罗马式的和平。什么叫做罗马式的和平？就是被罗马征服，被罗马用武力消灭掉，然后你就永久和平，那个就是坟墓里的和平，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强的民主意识、主权意志之下所建立的高贵的国家抵抗侵略而得到的一个和平。台湾人要一个坟墓式的和平呢，迦太基式的被消灭的和平呢，还是要坚持你高贵的灵魂，坚持你坚强的台湾主体意识呢，去得到人家的尊敬，而在世界上拥有和平呢？这个和平和前面那个和平，表面上看起来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只有一线之隔，但是这个是一个是天堂的和平，一个是地狱的和平，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么这个是啊，袁宏斌第五章呢啊所讲的啊最重要的，世界怎么看台湾？事实上是决定在台湾你自己怎么样对付你的命运。你是屈服于独裁政权，或者是附和独裁政权呢？还是为了自由、民族、人权奋斗，得到全世界的尊敬而得到和平呢？这个是台湾人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主体了。因为这一章呢写得太好了，也经过了读这本书已经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去讲的时候，所以特别挑出来和你讲他这个章的重要的一些创建。那么下一次呢，我会来讲另外一个章节，他非常不客气的批判徐立农集团卖台、出卖台湾的一个卑鄙的心态，到底是基于怎么样的一种卑鄙的阴沉的人间的心态来出卖台湾。他也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许信良，许信良这样的言论和心态代表了民进党里面有一批人是卑鄙的。那么这样子的行为、这样的卑鄙的言行品性呢，是不值得我们去笑话的。民进党在前进的过程里面，民进党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致命的缺点，但是台湾人民要知道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也要知道他们的缺点在哪里，然后台湾人民有所选择，选择好的，然后在这个完美高贵的灵魂里面团结一致呢，用炙热的爱呢来回报台湾，来保护台湾，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大国魂，大的国家灵魂，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了。今天多谢你收听，明天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